我过去这个礼拜一直在祷告思想，本来想讲信心方面啊，因为这个礼拜我在院训写了一篇文章叫因信人有指望，大家都拿到这份神学的院训吗？假如没有拿到，等一下到门口可以拿到。但是我越祷告，神给我的一个感动乃是要讲，我们读一下这个题目，一同来，不自以为聪明，要专心仰赖神。要么一同来读下面的经文，在箴言第三章，我们一同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子，滋润你的白骨。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二十七章解释以撒给雅各的祷告，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创世纪二十八章是雅各要逃离父家之前，他的爸爸再一次的给他祝福的祷告。我们来看，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今天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早上你要向我们说话，你要向我们施恩。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需要、光景甚至难处，主，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有智慧。主，我们真的面对一切的难处，我们愿意专心来仰赖神。主啊，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位太太在厨房很辛苦的在做饭，晚饭快做好了，结果她就开始在那边大声的说，老公，晚饭已经做好了，快来吃开饭。结果她喊，咦，怎么没有声音，老公没有回应。然后她又再喊第二句，老公，可以开饭了，快过来。结果听一下还是没有回应，到了第三次她就大喊，老公，你聋了没啊，你是聋了，我喊第三次你为什么还不回应。这个终于听到她老公的声音了，快走进厨房的时候，她终于听见了，所以她就很生气，骂她老公一顿，我那么辛苦做菜做饭，做好了叫你来吃饭，怎么喊来喊去你都不回应。结果呢，这个太太就很生气，就觉得这个老公一定是耳朵有问题，可能开始越老越重听聋了，所以就抓她老公第二天去看一个医生，专科的耳背喉的专科，这个检查来检查去，发现她老公的耳朵很正常。那医生听她太太的 complaint 就觉得有点奇怪，但这个医生很聪明，他很有经验， 他马上就判断，转过来检查他的太太，这个发现是他太太的耳朵有问题。原来其实那个老公第一声听到他喊，就已经远远在客厅回应了，说我马上来，但他没听到。结果他再走近一点，再说我马上来，他还是没听到。所以走到靠近厨房的时候，他再喊第三声说我马上来，他才听到。所以原来不是老公重听，乃是他太太耳朵有问题。但是对这个太太来说，用他自己的聪明，用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别人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在箴言，神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以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错的。特别今天我们面对整个的美国的经济的危机，许多人在不同的损失困难当中，其实我们如何从这个危机能够走出来，能够把危机变成转机，如何能够真的走出我们的艰难痛苦，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真的在神的面前想想，是不是我自以为有聪明，我一直用我的聪明，用我的方法来处理困难，结果一直走不出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神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要专心的仰赖信神的话，不要信自己的聪明跟想法。我们人类亚当夏娃的堕落，当我们研究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的始祖所以堕落带来人类的悲剧跟罪恶，其实原因就是在这里。夏娃自以为的有聪明，照着他自己的想法，他做了错误的选择。当这个蛇跟他说，你吃了这个善恶果树不一定死，但是神明明跟他们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这个你发现夏娃他选择信神的话还是信了蛇的话？他信了蛇的话，他不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信靠神的话，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但是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圣经怎么描写这个善恶果树啊？哇，这个善恶果树是非常悦目的，可做食物的，而且会得着智慧的。这个夏娃越看这个树越棒，哇，可做食物，一定是又香又甜又好吃。他在那边想，越看这个树越美丽，哇，太悦目了，太可爱了。所以他真的巴不得把它摘下来，怎么样好好来欣赏。哇，太棒了，哇，拿下来居然那么香哦，啊，又香又甜又好吃咯。结果他就怎么吃下去了，解释什么？照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想法，他不照着神的话语，神的定规，所以带来我们人类的堕落，人类的悲剧，就是这个主要的原因。而且他以为吃了这个善恶果树就得智慧，我们不要搞错，不要以为智慧就一定是好的。其实在这里所讲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是属地的智慧，是属人的智慧，人自己来定善恶的智慧，以自己的事为事，以自己的恶为恶。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都有自己一套的聪明，自己一套的智慧，所以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沟通。所以你发现今天人与人为什么会争吵，国家与国家会争端，都是自己有一套的标准，一套的想法，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看美国现在同性恋越来越猖獗，虽然我们这个八号提案就通过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祷告啊。他们这些同性恋的人现在要透过这个最高法院要推翻这个事情。为什么同性恋会那么厉害，堕胎会那么的厉害？同样的一个原则跟原因，他们是什么？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以自己的事为事，以自己的恶为恶，他们觉得同性恋是对的，他们不照神的智慧，神的定规。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制定善恶，所以什么？世界大乱。所以你发现整个世界的问题，其实就是从这个善恶果树里面的人的智慧而带来的。而整个人类的堕落，就是当初夏娃他自以为聪明，用自己的想法来选择来决定。那同样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带来很多的悲剧，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问题，常常也是因为人自以为聪明，用人的想法来做决定。甚至我们看我们所非常佩服的亚伯拉罕，当你读亚伯拉罕的记载的时候，对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他生命当中也有两三处的弱点，带来极大的痛苦，家庭的悲剧啊，甚至亚伯拉罕受羞辱，你发现也是因为他什么？自以为聪明啊，自己想的一些方法，一些的诡计啊。所以假如当我们读创世纪13章跟20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两次的犯同样的问题，他要求把他的非常美丽的太太称呼为什么？妹妹。这是什么？他自己的聪明，自以为聪明，自己的想法，以为用这个方法可以保存他的性命啊，他的妻子不会被夺去，然后他这个老公被杀死。无论他下埃及下去到基拉尔，都是用这样的方法，但是到最后反而被什么？在13章他被埃及的谁责备啊？被法老责备。然后到了20章他被亚比米勒王责备。你看看，一位神的仆人，神的先知，自以为什么聪明啊，用自己的小方法啊，想骗一下，结果被人羞辱。那么当我们读到创世纪16章的时候，我们更发现亚伯拉罕用了自己的小聪明，犯下极大的错误，带来他家庭极大的悲剧。还记得这个是什么悲剧啊？亚伯拉罕已经进了迦南地，等候神的应许，要得儿子，要得这个成为大国，这个等了10年，有没有得到个儿子啊？撒来没有给他生产，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了。撒来就给他一个好建议，哎，用我的侍女夏甲生子。亚伯拉罕也觉得这个很好的想法，他们夫妻都用人的聪明，人的想法啊，要用人的方法成就神的 一个应许，结果夏甲真的生子了，生了谁啊？以实玛利。但是撒来跟夏甲就没有办法的相处，到最后夏甲跟他的儿子被逼着嘛，要赶出去。亚伯拉罕非常的痛苦，把他的这个以实玛利都要赶出去，甚至神都发命令说，撒来的想法是对的，以实玛利不能够与以撒同受产业的，要赶出去。当初的这样一个想法，一个自以为聪明，带来家庭的一个极大的悲剧，更带来什么？民族的悲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中东的危机，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这种的征战等等，亚拉伯人的先祖是谁啊？以实玛利啊。所以你看看一个人的自以为聪明，带来当时家庭的悲剧，带来往后民族的悲剧。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提到以撒给雅各祝福，那我们每年读经，我们应该把这个创世纪读完了，对不对？我们对雅各的故事应该很熟了。雅各聪不聪明？绝顶聪明啊！当哥哥打猎回来渴得要死，他马上就承认自为，就怎么用一个红豆汤，那么便宜，那么一本万利的生意，换了长子名分。你看他聪不聪明？很会做生意，对不对啊？一本万利，对，他夺了长子名分，然后又听了他妈妈的方法，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然后他也做主角，配合得很好，又装甲啊，各样的方法夺取了他父亲的什么祝福，长子的祝福。但是当我们读刚才所读的圣经，你发现他那么辛苦，用尽了千方百计，用尽了人的聪明，夺了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其实是什么祝福啊？有没有看到？都是物质方面的祝福，跟以撒后来给以扫的祝福其实差不多，都是物质方面的。但是因着他这样去夺取，带来什么悲剧？雅各后来怎么样？要逃亡了，他的哥哥气得不得了，要杀他了，所以他要逃命，逃到他舅舅拉班的家。一住住了多久啊？20年。这20年好不好住啊？他真的被拉班，他如何欺骗人，他也被拉班欺压欺骗，常常改他的工资，做苦工做了20年，漂流在外，痛不痛苦？非常痛苦。但是我们看一看，当他要逃亡离开父家之前，以撒给他出门之前一个祝福，让我们再次看看这个祝福有些什么特别。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用来再读一遍，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你要发现这个的祝福，他没有任何的抢夺，也没有任何的好像要他父亲要给他什么祝福，好像他出门之前他爸爸就好像白白的毫无条件的就把这个祝福给他了。但这个没有求来的祝福比原来要求的祝福有什么差别？好太多了。这个祝福里面提到什么？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什么赐给你，把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祝福的这个的应许，这个弥赛亚的祝福倾倒在雅各的身上，是白白的， 没有条件的。雅各以为要用人的方法去夺，用人的聪明要得，要去争，其实争到的是什么？是空的，是苦难，是悲剧，只是一些物质的祝福。但是他没有争，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的父亲白白的毫无条件的把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这个最大的福，这个弥赛亚的祝福，弥赛亚要从他民族而出，要成为多国的祝福，要得到迦南的美地，这个的祝福倾倒在雅各身上。为什么雅各会得到这个祝福？是不是他用他原来的聪明去夺的？没有。当我们读到新约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就明白，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神要显明他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造他的主。要宣告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其实按人的行为，雅各跟以扫谁的行为比较好啊？其实我比较欣赏以扫。你看看以扫到20年后他弟弟回来，他有没有追杀他？也没有，他也饶恕他，讲爱，讲饶恕，讲兄弟的爱。以扫 excellent number one， 而且他是个老实人，整天被骗受害啊，长子名分也被夺了，祝福也被夺了，他是一个 victim， 他是个受害人，但是雅各呢？你看，他真的是对哥哥也不尊重，要骗他哥哥，连他的老爸也什么也照骗，按照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我们也觉得雅各不行啊，有问题啊，但是神故意的拣选雅各。免得我们看错，来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来在乎造他的主。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高兴，其实我们每一位都是像雅各，好不好？告诉隔壁说，我是雅各，我是雅各，不是在乎我的行为，我的行为其实是不行的，但是是因为神的拣选跟怜悯什么临到了我，不在乎我的聪明，也不在乎我的定义，也不在乎我的奔跑，来在乎什么？发怜悯的神。所以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自以为聪明，要得地上的好处，这个到最后是得到什么？得到咒诅，要逃命，要到外面受苦。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摩西的例子是相反的例子啊。那让我们想想看，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40年，多困难的一个工作。但你发现每一次遇到困难，摩西他真的是放下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聪明，要听神的话，照神的安排。所以让我们想想看，出埃及记应该读完了，想想看，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逾越节马上就出埃及，出埃及之后神命他们安营在什么地方啊？还记得吗？在红海边，记得吗？假如按照人的想法，按照摩西的想法，或者按照你的想法，神啊，你有没有搞错？我们现在要逃走啊，你怎么叫我们安营在海边，红海边？我们怎么往前走啊？万一法老改变，要有追兵的话，我们死路一条啊！红海是没路走的，应该绕过那个边，然后进旷野才对。但是摩西他真的是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神怎么样告诉他，他就怎么样做。这个因着他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方法，本来是大难临头，这个发现什么？大获全胜。整个埃及的追兵都掉到哪里去啊？红海里面。这绝对不是人的聪明可以想得到的。按照人的聪明，绝对绝对不会安营在红海边，无路可走，又没有船啊，怎么走啊？但是神真的是太奇妙了，居然会分裂红海，让以色列在怎么海里走干陆地，太奇妙。而且让以色列人走过去之后，追兵也让他们走到中间，然后用大水把那所有的淹没。今天很奇妙啊，他们很多的考古学家，他们真的在那个红海的海底啊，找到当年这些被淹没的马兵的一些的车的，特别是那个轮子啊，都找到啊，找到很多，来证明这个过红海的事是真实的。因为在人的聪明的想法是不可能过红海的，但感谢神，这些法老马兵的这些的军械，这个那个车子的轮子啊，都在红海底找到。同样，当以色列人走到这个马拉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这个水。找到是什么？马拉的水是苦的，但是神叫摩西怎么把一个树丢在这个水里面，就变成什么？变成甜的。想想看，假如按照人的聪明，按照人的想法，丢一棵树进去有什么用？但是摩西照着神的话去做。他真的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他已经经验到神是超越一切的这位神，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摩西的意念，所以摩西照着做，水变成甜的。当然我们了解这个树更是预表谁啊？十字架，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舍命，他的救赎，改变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苦水的生命变成一个什么甜水的生命，好不好？跟隔壁说，变成甜的生命，变成甜的生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甜水，能够说出那个甜言蜜语啊，不是骗太太的时候在讲，让我们都能够真的生命充满甜水，说出甜的话，不是苦毒的话，不是审判的话，而是骂人的话。求神赦免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的。同样更奇妙，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水喝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发怨言，然后神又叫摩西怎么做啊？读完啊，叫他击打磐石。的确真的按照人的想法，击打磐石有什么用？这个摩西真的是学会了，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就击打磐石，活水就涌流出来，100多万的以色列人都得着活水。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方法，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同样的，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8章，人要耶稣脚钉碎，结果彼得门徒没有钱，不知道怎么办，那耶稣叫彼得去做什么？去海边钓鱼，叫他钓的第一条鱼就要什么？打开那个口，里面就会发现1块钱。只要按着人的聪明跟想法，你会不会这样做？根本觉得天方夜谭嘛，怎么可能鱼嘴里面会有钱呢？ 按照人的想法绝对想不通的。你说钓到几条鱼去卖还比较可能，你说钓鱼怎么可能会那么巧，鱼嘴里面会有钱，听都没听过。但你发现彼得就怎么照着主的话去做，在那边钓，可能他一边钓一边心里嘀咕，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但是钓的第一条鱼他真的试试看，打开那个嘴巴里面真的是有一块钱用来付定税。让我们看到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聪明，我们要在一切的困境当中走出一条路，在一切的危机当中，在一切的困难当中，特别在今天美国的整个经济危机当中，神的子民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供应，可以经历到玛拿的神迹、活水的神迹，但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聪明，乃是让我们真的愿意照着神的话来做。让我们来看看神的话是什么，让我们一同读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一同来读。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刺解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子民若是遇到任何的难处，包括旱灾，包括这个蝗虫灾、瘟疫灾，各样的灾祸，包括今天我们美国的经济的灾祸，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免去这灾？有没有办法？可以的，你看到吗？神的应许是那么的清楚，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什么自卑。什么叫自卑？自卑乃是真的是愿意下来，看到我的聪明、我的想法不对，有问题。但是人很难自卑承认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吃了什么善恶果树的果子，那个智慧树，我们都自以为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不太容易真的是自卑，说我想错了，我做错了，很难讲出说 I am wrong, I am sorry, 很难的，会不会？特别我们做弟兄的更难，跟你的姐妹或者跟同工不太容易的，好吧？我们操练一下啊，我们彼此对讲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来操练一下。我们说 ：“I'm wrong, I'm sorry, I'm wrong, I'm sorry。”哎，怎么对方都没有讲？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自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们经济上的损失，我们事业上的损失，健康上的损失，一切的损失，神要什么？医治我们。但是是否我们真的愿意自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看到我错了，我坚持己见，我原来的做法想法都错了，都是在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智慧，都在依靠那个智慧树，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善为善，自己的恶为恶，我们坚持己见，所以我们很难自卑的。唯有透过很多的患难、很多的击打、很多的穷乏，甚至病痛、软弱，人才学会什么 I am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啊！真的看到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被完全破碎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自卑来到神的面前，要真正的抓住神的应许，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的仰赖神，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主的面。所以在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一切的损失当中，神的方法是什么？两个字，大声说：祷告。没有别的方法。所以你看到在四世纪里面记载，当时四世时期以色列人是多困难、多痛苦，受到这些仇敌的逼迫，他们生活非常的艰苦。但是每一次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哀求神，每一次的哀求，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事实，事情成就。但是很可惜，总共神为他们兴起了几个事实啊，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多少次啊？12次。人这个老毛病，这个老聪明不太容易改的。啊，第一次犯错了，哀求神，自卑在神的面前，诶，结果问题解决了，好了，诶，又犯老毛病了。那你犯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也犯两次老毛病嘛，对不对啊？所以可能你觉得我犯3至4次还可以啊，但是也不可以哈、啊。我们真的求神要我们不要再像四世纪的这些以色列人，1次、2次、3次、12次啊，神垂听了他们的呼求，拯救了他了。诶，他们又犯罪，又远离神，然后又哀求神，神又拯救他们，又给他们四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好像不断的在软弱当中，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会垂听我们的呼求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也愿意认罪了，转离我的恶行了，我也祷告了，但是为什么好像祷告了老半天，所求的还没有得到？究竟那个问题在哪里？是神不爱我呢？还是说我有些罪还没有认清够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书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第七节。好，我们很快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好，找到吗？我们一同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最后一句我们再读一遍，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凡你所愿意的，神会给你成就的。但是没有看到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要藏在主的里面，藏住在你的里面。这个藏住在主的里面，耶稣是用栀子跟葡萄树来描写。我们要像栀子，很亲密的连在主的身上。表示说，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的祷告没有马上蒙到应允？表示他们跟主还没有亲密的关系。好像只是有困难啊，就是很形式的一天3次祷告，好，但是他没有跟主有亲密不断的关系。我们中国人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假如你跟神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你就很多问题啊，就有关系了。让我们真的抓住神的应许，主啊，让我成为你的栀子，能够不间断的连接在你的里面，不间断的与你亲近，与你交通，不断的住在你的里面，不住的祷告，不断的仰望你。假如你真的看重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越密切，就好像你插电，你会不断的被充电。我们也知道充电不是只充1小时就可以啊，有些要充个很长的时间，让我们不断的真的是插电， 连接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不断的真的像枝子能够领受这个葡萄树的一切的营养，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能力。要神的话也会在我们里面，神就会用到话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亏欠，我们真的软弱，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我们需要亲近神，更需要神的话。当神的话也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经历到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不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哦，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面对新的农历的年的开始，主，我们真的相信今年会扭转乾坤，但主，我们应该如何的在你面前真的是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主啊，都求你现在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何等的大错特错，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做成许多的错误，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损失。主啊，你扭转扭转我们的脚步。主啊，让我们愿意自卑的来亲近你。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也亲近我们。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若常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会常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主啊，你要给我们成就。主啊，因为你看到我们的困难，你看到我们的需要。主啊，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主，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罪过，一切的亏欠，一切的软弱。主，我们贪爱世界的心，我们爱自己的心。主啊，我们没有真的爱你的国度，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昼夜来仰望你，来呼求你。主啊，你必要垂听你子民的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次来唱，主是我力量的。